好，我们谈完的所信的对象，接下来就谈能信。说到能信的心情，能信的心情，我们到底来看心情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样的。像什么叫正信呢？就是经过一番正确的了解，见得真，信得切，这就叫正信。所以这样正信呢，就叫做自信了，因为经过什么正确的了解，智慧的了解嘛。所以这样的信是什么样？因为见得真，所以信得切了，所以这样的叫做正信，叫做自信了。所以是经过正解之后，正确的了解而来的什么？正确了解就能够见得真，就能够信得切了。至于什么叫迷信呢？迷信就盲目的附和了，盲目附和呢，例如了，因为父母亲，因为朋友，莫名其妙的信仰。什么叫莫名其妙？就是盲目，盲目，这就是迷信了。所以正信是什么？正跟迷啊，正信就是什么？智啊，有智慧的，有这些信仰，有正信。这样的话，这样什么叫做耶能信的心情呢？就是能信是什么样？见得真，所以就信得切。这样的信呢，就是正信，所以正信就是自信，就是有智慧的相信呢。而这些呢，都来经过什么？正确的理解。正确的理解之后呢，我们就能够见得真，信得切了。所以这样的话，迷信呢，就是什么？没有智慧的信仰，就是盲目的、莫名其妙的信仰。如果综合能信跟所信的哈，综合这两方面，就分成四类了。就是说，我们说分信有迷信跟什么正信嘛。但是如果综合能信跟所信综合起来哈，就有四类，四类。像四类哈，我们又说迷信跟正信是吗？两类，那分成四类要怎么分呢？可以这样来分的哈，就是正信当中还有什么正信的哈，迷信当中呢还有迷信呢，这样可以理解了哈，还是这两大类了哈。迷信当中更迷信，那就不要那样了哈。那我们要正信呢，要在正信当中更正信的那一部分呢，这个有点绕口令是吗？我接下来看呢，讲这样的意思在说，还是没有离开这两大类，就是迷信跟正信的。那迷信跟正信当中呢，迷信可以再分，正信还可以再分的。好，接下来我们看怎么分了哈。同样是正信，但是正信这种正信是不理想的正信呢。我们来看什么叫不理想的正信呢？哈，就是所信的切乎是怎样，有实、有德、有能，但是能信者呢，却是糊里糊涂的信仰。举个例子，就好像某种药确实能够治某种病的功能，确实是能够，但是病人虽然不知道药性，但是相信医生所说的而服药，这还是可以正信的，还是可以正信。举这个例子，但是这个并不理想，有可能误入歧途了。例如医生不一定可靠啊，那个药不一定是怎样，不一定是对症下药的那种药嘛。所以这样说嘛，佛法这样说，有信无智就增长愚痴。所以这个虽然可以说是正信，但是是不理想的啦，是吗？就是他所信的是有实、有德、有能，但是迷迷糊糊的相信。如果一直这样的话，一这样持续下去的话，不在这个信仰当中了，迷迷糊糊的信仰，有实、有德、有能之下，因为我们说信仰是有实、有德、有能嘛，在信仰的过程当中，就会渐渐会怎么样，要产生智慧咯，是吗？如果没有这样一直这样的相信而已的话，那就容易怎么样，有信无智就增长愚痴了啦。 而且哈、哦，这个不理想是怎么样？如果啊，医师不正不可靠的话，误入歧途啊，就是你跟着老师啊，跟着师傅啊，是跟错的话啊，那就误入歧途了。所以那就已经称不上是正信了，那变成迷信了，是吗？因为那信仰的都是无时无德无能的嘛，这样可以理解吗？但是他如果信仰的是有时有德有能的，虽然是迷迷糊糊的，但是还是可以是正信的，但是他是怎么样？不理想的。接下来所信仰的，这个都是在从所信仰的这一部分来说了，所信仰的是无时无体无实用的啦，就是无时无德无能的了。如果是这样，但是所信仰是这样，但是能信仰的呢，它是却是经过一番思考，就是能信者的这一部分啦、啊，能信的这一部分，它是经过一番的思考了，经过一番的思考，就有智慧的思考、哦，这好像是自信是吗？不是迷信呢、啊，但是好像是自信。其实哈、哦，由于思考的不正确了哈、哦，它虽然是经过思考，但是那思考是不正确。为什么思考不正确？因为那所信仰的对象是怎样？无实用啊，无实无德用的。所以他经过这样的思考啊，是不正确的思考啦，不正确的思考。所以从错见而引起的信仰啊，错见就不正确的思考而引起的信仰，不能不说是迷信，他还是迷信。至于所信的是有时有德有能，而能信的也是经过切实的思考，正确的思考了，因为他所思考的对象是有时有德有能嘛，所以不是糊里糊涂的信，这是最难得的正信了。所以可以是说正信中的正信了，我们要信的最好的就是这个了。至于所信的是毫无实际，而能信的呢，也是盲目的信仰哦，这个是迷信中的迷信了，迷信了。老师劝我们了，我们学佛了，应该是以所能所相应的正信为目标。什么叫做能所相应的正信呢？能所相应的正信是什么？能边呢，就是能信仰的这一部分呢，是要经过什么一番正确的什么思考，而所信仰的呢，也是什么呀？因为正确的思考，所以他所信仰的对象呢，也是有时有德有能的，这叫做能所相应的正信为目标了，那就是最难得的正信了。否则呢，就是这个为目标嘛，哈，然后退而求其次，否则信三宝、信因果、信善恶、信三世，即使没有非常明确的了解，也不失为正信的佛弟子了。相信，但是没有很了解，有点糊里糊涂的，不太了解，但是他信这部分还是怎么样，不失为正信的佛弟子了。但是我们不要永远是处在这个阶段了。我们既然正信的三宝有时有德有能了，是吗？这样的话，我们在信的过程当中，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渐渐的会得到三宝，是吗？啊，智慧就要起来的了哈。所以啊，如果一直在只有相信迷信那就是有信无智，就会长什么？长愚痴哦。所以啊，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在传统佛教啊，看起来信三宝信佛就好像看起来他是在好像跟信神一样，是吧？把佛当成神一样来祈求嘛，是吗？可以看得到，是吧？祈求三宝嘛，我们祈求三宝的加倍，就好像在祈求神一样，是吧？什么叫祈求神？就把一切的责任都推到神了，因为神是万能的嘛，都可以赐给我们食物嘛。但是我们信三宝，不要把一切的责任都推给神哦，不要把一切的责任都推给佛，推给三宝哦。佛要救拔我们啊，他 它也要有条件哦，它有什么因果的可能性之下呢，才能够救拔我们，是吗？因果的可能性之下，所以我们也要有尽我们这一部分的责任了。佛弟子的责任要尽了哈。例如了哈，一个例子，例如我们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阿弥陀佛，当然他本愿力啊，是一切的众生愿意去，他就欢迎去了。但是哈，我们众生这一边呢，不是只有信就好了啦，还要怎么样？我们的愿力啊，我们要去那里的愿力，还要跟什么相应呢？跟佛的本愿力要相应，佛才能够引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这样可以理解了哈。所以要佛呢，一定要在因果的可能性之下，一切就法了。所以我们要尽我们佛弟子，我们应该尽的这一部分。你看到那例子了，就是我们佛弟子呢，不是只有信，我们要信愿行。我们的本愿，我们的愿力啊，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那个愿力啊，一定要跟佛的本愿力要能够相应，这样我们才能够借着佛的本愿力就去了。只有我们的愿力去得了吗？凡夫是去不了的了，凡夫是去不了，但是借着他力，借着佛的本愿力，跟佛的本愿力相应，我们就能够去了啊。这样可以理解了啊。接下来我们说信要先讲到迷信跟正信是吗？接下来就要讲到顺信跟尽信。顺信跟尽信，我们上次大概在说明整个的这一篇文章的大纲是这样说明的，就是迷信跟正信可能通一切，通一切信，就包括一切事情的信也包括在这里面了。接下来呢，第三节会特别特别讲到佛法的正信，佛法的正信呢，佛法的什么叫做佛法的信呢？佛法的信就特别要提到这一点了哈。那前面在讲的那个啊，对于三宝有时有德有能的那一部分呢哈，那个是而且能够能所相应的那个正信，那也是在泛泛的谈。这个泛泛的谈，什么叫泛泛谈呢？没有很具体的谈进去。而且是跟什么做比较？跟迷信在做比较了。那第三节呢，就特别谈到佛法的什么叫佛法的信，佛法的正信到底是什么？所以在第三节特别谈到了哈。好，我们来看内容。上来所说的信心是通泛通一般的。什么叫泛？上来所说的信心呢、啊？上来就是第二节嘛哈，第二节上面所说的，基本上就在谈第二节的信心呐、啊，说它是。迷信的啦，是正信的啦，这是泛通一般啦，就是不是单独对佛法来说，是泛通一般的宗教的那个信心啦。所以那个在一般的宗教信心，所以那个信心有什么？有迷信，有正信，所以是泛通一般，这样可以理解吗？接下来啦齁，这一节要谈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翻到下一页了齁。但是佛经所说的信呢、啊，那底是指什么？佛法的正信啊。所以佛法一讲到信，大底上来说，佛法一讲到信就是什么？正信，就是佛法的信了啊。所以西北印的佛教呢，西北印的佛教，如说一切有部，以一切师，一切师可以说，如果说以从政出教出来之后，他就什么？就是可以说是一切师。我们说，唯识啊，唯识的根本论点是什么？唯识中的根本论点就是一切师地论。所以这个一切行派啊，我们说一切行派，就是如果以大乘来讲，就是什么？唯识啦，就是一切行派。所以这都在西北印了啊，西北印就专耶什么？专耶纯善的信心呐、啊，纯善的信心。但是其实了，信不但是纯善、纯善、纯净的，不但是这样的。所以东南印的大众分别说系了，大众以分别说系。老师在这里是说大众以分别说系嘛，把它分开，但是都是同一个系了。所以老师有时候啊，那个以字也没有了，就是大众分别说系了。否则大众部跟分别说部是属于上座部是吗？ 大众部是大众，分别的分别说系是什么？上座部，大众部，大众呢是大众部，它是不同的部嘛，是吗？老师为什么在这个连起来啊？为什么要叫做大众与分别说系连起来一起说？甚至有时候哈，老师在行文当中啊，就会说到大众分别说系，这样是在共同的这一部分来说啦。就分别说系，还有大众系，就是说，或者说分别说部、大众部，在这个地方是共同的，就是说明什么呢？它不单单性，不单单是什么善尽的，还有什么不是善尽的啦？这个是共同的，所以把它放在一起说。所以导师如果有时候说到大众分别说系呀、啊，是说他们有共同的那一部分，共同那一部分。所以把信心分成两类了，一个叫做顺信，一个叫做顺信。这个顺信呢，就同于一般所说的信仰，就是第二节在说的，是吗？我们说第二节说的信心呢，就是有什么迷信跟什么正信呢？所以大众分别说系，把它分成两类的这个顺信，有一类是顺信的，就是同一般的信仰的，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导师在这一段当中说到上来说的信心呢、啊，是泛通一般的啦，就是指这个啦哈。一般的信就是有什么正信有迷信的，所以顺信这一部分呢，就是通于一般所说的信仰，这是有善有恶有无忌的啦哈。什么叫无忌？有善有恶无忌，就不能够记别它是善或者是恶的，所以叫它无忌的。在这里啊，在这里来讲，什么叫无忌？就是不能够记别它善，也不能够记别它是恶的，这就是无忌。老师举个例子啦，例如当前的共产党徒啦，不能够说他没有信仰啊，但是他是什么杂染的邪恶的啦，而且那共产党徒的那一种信仰啊，那个是齁接近那宗教的信仰。所以我们看一下注脚了哈，注脚15，注脚14了哈，注脚14，这我们前面有的哈，只是再引一下了，跟大家讲一下了，就是你看哦，注脚14的倒数一小段了哈，倒数一小段，因为前面说到了哈，耶教是缺少智慧的嘛哈，它缺少智慧，前面都说过了，耶教是缺少智慧。但是齁、哦、在西方齁、哦、在那个科学啊发达的时候，因为科学相对来说啦，它重视什么智慧啦。但是科学是没有什么没有信仰的。尤其西方的科学嘛，基本上它因为科学往外发展，基本上齁都是用唯物论的那观点来说明。是吗？所以它没有信仰。但是耶教呢有信仰，但是没有智慧的。所以科学跟神教啊如果脱节了就产生了什么？充满了宗教情绪。什么宗教情绪？有什么信愿？而进行彻底的反宗教的政治暴行了。所以他那个还是有那个类似那个宗教的信愿的。所以他们行出来的，尤其我们看那个文化大革命，他行出来的，他我们感觉到不可思议啊！他怎么会行到这样子？他是尤其呢？来当信愿而来的信，这样可以理解吗？有那个宗教那种信念，有那信呢、啊，他就行得出来。如果是儒家哈，我们说儒家就缺少那一部分。以前在谈的时候，是吧？然后有德，因为没有宗教的那个崇高的目标引领我们前进，那个没有，所以缺少那一部分。那都是我们前面都有提到的了哈，是在这里特别提出来。让大家回忆一下了哈，如果完全没有回忆的功能啊，我们就要回去哈，再复习一下了哈。这个要求只能够道德的劝说了哈，希望大家了哈，因为这个还是学到了还是自己的嘛哈，希望。要能够去贯通它了，否则我们对于 所以世间跟佛法之间的那特色我们抓不清楚，抓不清楚来了，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对佛法特有的信心就不容易起来，比较之下你就会知道哦，但是这个真的是这个万劫难遭遇才那个才会起来了，我真的不容易啦，不容易，尤其在初学者不容易。而把它分成两类，如果是顺性的这一类的信心是共一般的，佛法特有的信心就是尽善的，佛法特有的信心就是尽善。那这个呢，如果是在西北印的话，他就专门提到这一点了。在东南印他又 还有提到另外一个，不是尽善的，就是一般的顺性了。接下来就要谈到佛法特有的信心，就是纯尽善的了。所以佛法特有的信心，我们一般又叫什么尽信。尽性，清净的性，然后尽它就有善了，有尽善的。佛法特有的性性，我们说佛法特有的性性，我们刚才说到嘛，正性中的正性是什么样的正性呢？就是佛法特有的性性，就是什么？能所相应是吗？所相信的对象有实有德有能。能相信的呢，不是迷迷糊糊的相信，而是怎么样？经过一番正确的思考而了解而来的信心，这样可以理解了哈。所以这里的就是说，佛法的信心的特征就是什么？信、智合一的那个信心，就是能所相应的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了哈。有人说了，这梁漱溟这个就是他以前也是学佛的，后来他觉得佛法很好，但是不能够相应那个时代，佛法不能够救世间，他误会的了哈，因为佛法只是出世间而已，他误会了，那就这个这样。他这样说过了，西洋文化的特征是宗教的，宗教的信仰的，中国文化的特征呢是伦理的、理性的，都偏一边嘛，而重视信仰的、重视理性的。但是他不曾注意到印度的文化了，尤其印度文化当中的佛教的文化，它是怎样呢？宗教是哲学的，哲学的是宗教，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信仰的是什么？理性的。理性的是信仰的，这样可以理解吗？他只看到什么？信仰的宗教重视在信仰，不重视在理性。中国文化的特征呢是什么？伦理的、理性的，偏重在一边。但是他没有注意到还有一种文化，他能够什么样？信仰跟理性是合一的，尤其是印度宗教当中的佛教。其实印度宗教印度的宗教就是怎么样？宗教是哲学的啦，哲学是宗教。理性就是信仰跟理性相应，就是性智合一，是佛法的特征啊，佛法的特征。关于这两者之间如何的去合一它了，我们接着来看佛法的信。我们说信，不要说佛法的信，一般的信当然是什么？重于情义的了，重于情义。但是我们佛法虽然信是重于情义，但是我们所信仰的那个对象呢，我们佛弟子认为所信仰的那个对象是能够什么预想为理智所能够通达的了，就我们就能够相信他。我们现在我们现在信重于情义，但是我们在信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知道我们所信仰的那个对象呢，是我们所能够达到的，用智慧所能够达到的了。 而佛法的智呢，智虽然是知是吗？知信呢重于情义，我们一般分成嘛，世间分成知情义是吗？知情义就信重在情义方面的了哈。智呢虽然是知，虽然是知，但是不仅仅是抽象空洞的知识了，不仅仅是这个。那么我们来看注脚十五了。就是我们真正的智慧啊，一定要在什么呀？悲智，悲智理性的统一当中，然后真得真道如实的真慧了哈，引发出来的如实真慧。所以不是枯燥冷酷的理智，所以不是只是抽象空洞的知识了，不是这样。而且在引文二那更说到了哈，不单单是偏孤的理性，而是怎样有信念、慈悲、极极尽、极明了，充满了宗教生命的人。所以啊，在修佛三要后面会谈到关于我们说信念、慈悲、智慧嘛，关于智慧这个地方呢、啊，导师会特别谈到，如果真实的智慧啊，一定要什么信智一组的啦，就是信智合一，还要怎么样悲智还要交融的。大家如果以前有读过都可以提到嘛，还有什么定慧什么均衡嘛，然后理智，理智就是理智平等，就是理啊，就是理啊，就是我们那个实相啊，智啊就智慧啦，理智还要怎么样，理智平等啦、啊、就是如如智正如如理啦、啊、所以它不是偏孤的抽象的空洞的知识啦，而且智啊知不单单是这样子抽象的空洞的知识，不单单是这样，而且哈、哦，他智慧所正知的那个对象啊哈，所正知的了哈，主要正知到的有他真实的内容，是值得什么敬仰与思慕的。就是在这个当中呢，信的对象，他就是他所要证到的那个呢，就有他真实的内容。就会引起我们现在引起我们的思慕了哈，所以在智的过程当中，智呢有就含有信的了，在佛法的智就含有他的信，是吧？佛的信呢也含有智，因为我们佛法相信的那对象，我们就已经预想到他是能够与我们的智慧来通达，所以啊，信跟智在佛法当中当然有他独到的德用了，是吗？信有信的功德利用，是吗？智有智的功德利用，有他独到的德用。而学者呢，也或有偏重，也或有偏重。例如信行人，他就重视在信愿，是吗？信行人重视在信愿，称行人他重视在从智慧，或者是智真上的，他就重视在智慧。信真上的他重视在信，是吧？虽然是有偏重不同，甚至法本身就是信法跟智法，它本身也有它个别独到的德用了哈。学者会有偏重，但是绝不是脱节，就是连法本身啊，就是信这是一法嘛，智是一法。法本身，智法跟信法本身就已经不是脱节，而且呢，我们说信真上跟智身上的他的信跟智也不脱节了。各位一定要法不脱节了哈，所以我们那个行者行出来才不会脱节。如果法本身就是截然不同的哈，我们再怎么去行它哈。也没有办法把它合一了，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我们所行的啊，是契合于法的，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我们要把那个三，就是三要啊，要把它齐修啊，是契合于法的，契合于法的。 所以我们现在啊，纵然我说信愿信真上，以信真上啊，信拿手的，我要来去培养我们的什么？以信拿手，以信为前导，向前冲，来去培养我们的智慧，培养我们的慈悲。那个是合乎法的。什么叫合乎法？也是合乎我们的本性的了。只是哈，我们哈刚开始哈，刚开始有偏重，有偏重。所以三要齐修是合乎我们的本性的，不是违背啊，不是违背我们的本性，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说哈，我现在哈嗔心很重，是吗？我嗔心很重，我就要哈用慈悲来去对治，是吗？各位，我们说我要用慈悲来对治我的嗔心哈，不是违背我的那个习性的，这样可以理解，不是违背我的本性的，慈悲反而是我的本性的。为什么？不要只说我们法本身是这样哦，我们哦是嗔心真的让我快乐，还是慈悲让我快乐啊？我们说我嗔心哦，嗔心一起来，我发泄之后我很快乐啊，是吧？不发泄我不快乐，发泄很快乐。但是哦，比较起来了，我说你那时候嗔心，那时候你如果起慈悲心，哪一个让你比较快乐？一定是慈悲的，是因为没有办法慈悲啊。所以要嗔心加发泄嘛，是吗？但是如果那时候让我慈悲，我会更快乐。否则为什么齁嗔心人每次在骂人齁，他时常齁在背后就懊恼，是吗？懊恼说哇，下一次齁一定要忍耐，是吗？只是没有表现出来嘛，他内心啊一定懊恼，是吗？所以让他真的能够让他慈悲，他是会更快乐的了。所以慈悲是任何人的本性，这样可以理解了哈。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往善的啦，慈悲啊，往那个信心加强，往智慧加强的那个方向啊，是符合我们的本性的啦。这样可以理解吗？像说我读文啊，看到书本我就要睡觉哦。看到书房就一颗头两个大哦，但是请问那一个人就我了哈，我现在如果看得下去，我会不会更高兴呢？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说耐得住性子了，我们是往我们哈的本性呢，我们想需要的那方向，我们想要的那方向前进了，所以有没有违背我们想要的那个？没有违背了，这样可以理解了哈。这是很关键的哦，这个在我们哦很懊恼的时候啊，想回头的时候啊，我会知道这不是啦，这样可以理解吗？好，所以决定不是绝对不是脱节的矛盾的啦，再强调一次，它本身就已经不是脱节矛盾的啦，虽然说它的独到的不同的德用，但是不是脱节的，不是矛盾的。所以我们呢，所以我们也能够怎么样行者啊，虽然是偏重的，但是呢也要从这当中往什么合一的方向，融合的方向去前进了哈。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把我们什么从不圆满的境地往圆满的方向前进了。否则啊都在冲突，是吧？在冲突。那麻烦了哈。所以换句话说了齁，信心是理智的，理智是信心的了齁。所以佛法你看齁，佛法真好，是吗？佛法是让诸位看到齁。诸位看到什么？我们说智慧好像只有知，是吗？它可以统合一切啊，就是慈悲、信愿、智慧都可以在什么？在佛法跟世间不共的那智慧当中同时。对于这个啊，对于说信心是理智的，理智的是信心，这个啊，这一点大家看到最后一行啊，这一点就是指那个 信智是合一的啦，信心是理智的，理智的是信心的，这一点啦，是可以从信的解说当中充分的显发出来，就是什么叫做信，佛法的信到底是什么，在这样的解说当中呢，就可以充分的去表达说佛法的信呢是理智的，理智的是信心的啦。接下来就是这一节的重点了，我们翻到下一页了。对于佛法讲信，佛法讲信，信是什么呢？信是以心境为信，那什么意思呢？这是非常难懂的啦，但是我们先懂这一句话。这一句话表示什么呢？什么叫信呢？就是让心能够清净为它的体现。信是什么？信就是心，能够让心清净。心不清净的是什么？烦恼是吗？心一静下来就是什么？没烦恼了，没烦恼，就是信的体现，就是信就是这个了。这是非常难体会，为什么就能够心就能够静下来？它非常难体会它的了。就像我们刚才举那例子嘛，小孩子还很饿是吗？还迷路，还被别人欺负，他等到一想到父母亲就要来，父母亲来了，看到哈，还彪，有人跟他讲你父母亲就要来了，他马上就怎样？会不会像之前那么的热闹啊？不会啦，所以那时候还没有困难，有啦，肚子还很饿是吗？还被别人欺负，还迷路嘛？但是那时候就不会有热闹的了，那就信，就心静，心静为心，心清净。那心清净，然后是指什么呢？有没有断烦恼？没啦。那时候烦恼有没有现前？不会现前的。就像举那例子，还是饿啊，是吗？还是迷路啊，还是被别人欺负啊？但是哈，他那内心的热闹就不会，他就会安下心来去面对他了。父母亲马上就要来了，这样可以理解吗？但是这个还是非常难懂，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呢？所以这个要从哪里来去了解这个呢？就是从引发信心的因缘，以及有了信心之后，它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来做说明呢、啊？来说明为什么佛法的信呢，能够以心静为信？先说要产生信心的因缘到底是什么？就是说到深忍，深忍就是什么？深刻的忍可了。忍可是什么？就是忍啊。我们一般讲说大圣六度是吗？六度当中有一个忍度是吗？忍度我们分成三种忍是吗？一种忍是什么？深忍是吗？深忍。另外一种呢？法忍。这个法忍跟那个不一样，就法就是例如了哈，深忍就是对于那个，就是尤其是友情，尤其是人跟人之间的，人跟人之间的了哈。因为法呢，就是好像对于那个自然物，天气忍啊，是吗？碰到一些灾难，碰到一些困难的，那也我们要忍耐嘛。另外一种忍呢，是什么忍？无生法忍。所以无生法忍的那个忍啊，不是一般讲那个忍耐，一定要意志上的忍耐，不是啦。无生法忍的那个忍是什么？是有智慧的，智慧的忍可，就是这边的忍可。所以这个忍可啊，这个是一种是智慧的啦，智慧的。所以是深刻的忍可，那就是深刻的忍可是什么呢？就是圣洁，圣洁。由于深刻而有力的理解，就是圣洁，就能够引发信心。所以佛法的信心来自于哪里？就是圣洁。所以说以圣洁为信的因，有圣洁之后才能够引发信心呢。这样什么叫做圣洁？就是深刻的忍可。什么叫深刻的忍可？我们可以看注脚了哈，注脚可以，各位可以去看注脚。注脚主要说到什么叫做深刻的忍可呢？就是对于这样的境界，我们已经认可它了， 好像印章盖下去了 ，ink 是吗 ？ink 就好像章一盖下去，确定是这样，那就是圣洁了。确定是这样，就表示对他有什么有信心，就是这样。所以那个这样的信心，所以佛法的信心呢、啊？什么叫做佛法的信心？就是要用圣洁为因，圣洁来自于哪里？正确的理解，正确的理解。所以我们说八支正道的第一支是什么？正见支。正见成就了就什么？信心就成就，信心就记住，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八支正道啊，虽然说没有把信心排成一个道支是吗？也暗含在这里的。所以正见记住就是圣解的，那就什么？信心，信心就记住了。所以八支正道，我们的信心可以放在哪里？正见，正见记住，信心就成就了，这样可以理解了哈。至于有信心了之后，它会表现出来。我们说我有信心呢、啊，它表现出来。我说我的信心也来自我的圣解，是吗？但是如果是真正是，我们说我是圣解啊，但是如果是真正圣解，真正的圣解而来的那信心呢、啊，它会表现出什么？表现出什么？乐意，这个乐意就是什么？信心的果了、啊，就是我有这样的信心，它会表现出什么？表现出乐意了，就是什么？什么叫乐意呢？就是要实践目的的需求愿望。什么叫实践目的啊？什么叫实践目的？就是信心。我们信心的对象就是我们的目标咯，是吗？我们所信仰的就是我们要达到它的吗？那就是我们那个目标。所以我们如果说我真的有信心的话，我就是会起一个乐意，是吗？对我那个目标，我要去什么欲求他，追求他的哈，有那个愿望，有那个愿，有那个志愿才要去追求嘛哈。所以有信心必定有愿意了哈，所以叫做乐意为信的果。所以我们说我有信心呐、啊，我这个信心是来自我的圣洁啊，这是我这个还是我自己的标准是吗？这就要看哦。如果真的有信心，是真的来自于圣洁那样的信心，一定会产生什么乐意。对于我信心的对象这个目标呢，我会产生一种志愿，我会往那个地方去什么追求，那才是啊。这样可以理解了哈。所以我们说八支正道的第一支是正见是吗？正见成就我们的信心就成见，就是目标确定了啦，定了目标有信心，所以接下来就是正思维是吗？正思维我们一般又有翻译成什么？正思维。翻译成正志，就是那志愿的志是吗？有吗哈？大家有看到就是翻译成正志。所以正思维啊，不单单只是思维它的义理，义理确定之后就有什么志，那志就是意乐意。正志，志就是什么志向是吗？就它以那个为目标，以那有产生那个愿，志愿嘛，我们一般常说志愿志愿是吗？所以正志就是有那个志愿，志愿就是有那愿哦，有那欲，欲求啊，欲啊，欲就是一种愿，往往是用来去追求。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八支正道的第二支正思维，不单单是知识理智上的去更深刻的理解，更深刻的理解不单单是这样，只要更深刻的理解，在正思维当中、正智当中，它就会产生一个愿。我们有信有愿就会怎么样去行了，所以接下来就是什么正思维，就是什么正语、正业、正面。所以老师把正语、正业、正面设在什么正思维，就是思慧，这样可以理解吗？这样可以了哈，顺便跟各位串一下哈，这非常重要哦。这样我们对于八支正道，我们就会感觉到它生命了，是吗？感觉活生生的有生命，我们可以用是吗？甚至可以跟我们这里都用上了是吗？这样齁，对那个我们就更亲切了，要用的话就会比较亲切了，可以用它。这个呢齁，接下来就要和什么信因跟信果。前面讲到信因跟信果，接下来就要明那个信了。从信因跟信果当中来去明白信是吗？因为说信是什么？心静为信啊，这不容易明白。就是要达到这样的效果不容易明白。就要从什么？信的原因 是什么跟什么信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来做说明了，底下就说明了。这本来以中山先生说的了，就是谁，我们的什么国父嘛，以中山先生说的了，有思想而后有信仰，有信仰而后有力量相近。先要什么圣解为因是吗，才会产生信。有了信之后呢，就有乐意，乐意就是 有力量，有力量有志愿了嘛，要开始去行了，是相近的了。但是各位哦，千万不要以为这样哦，就好像这样佛法讲的那信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千万不要这样的想法。我们说佛法是没有离开什么世间正常的啦，世间正常的，因为世间的在人间正常的那个也可以仿佛依稀的说到，例如我们说到三要是吗，信愿慈悲智慧三要，儒家也有什么三达德嘛，智人有三达德。佛法真正不可思议的地方啊，佛法真正不可思议的地方是在平凡当中，大家都见得到这当中超越了，那才是佛法真正不可思议的地方哦。佛法的不可思议哦，不是离开人间了。所以佛法最不可思议的地方哦，就是由人成佛，从最平凡的当中见到最不平凡的，就是由人成佛了。这个就是由人的三大特胜是吗？把它充分的开展哦，就成为佛的什么功德嘛，哈，佛的功德就是我们常说的嘛，哈，就是太虚大师所做的三宝歌，赞佛宝歌就是什么？大悲大智大雄力，就是人的三大特德充分圆满的开展出来了，哈。所以不要看到这个哈，就说佛法啊，这样佛法没什么了不起，佛法真正了不起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佛法在什么叫真正了不起，就能够把那个信呐、啊。信的这样的功德啊，佛法才能够把它充分圆满的开展啊。最究竟的圆满开展就是佛的什么？佛的那个，佛的如果以三德来讲，就能够充分的圆满的开展出，就说真正的力量就大雄力，是吗？佛不是才能够产生力量吗？那只有佛法才能够充分的开展出来，变成佛的什么？大悲大智大雄力当中的大雄力了。这样可以理解了哈。所以不要离开世间了，不要离开人间正行了。信心就是在这样深刻的理解，就是信，就是圣解为因了，以及恳切的意求，就是有了信心之后，它就会产生什么乐意而显示出来的。对，信心就在这样理解了。所以我们也是在这样的理解当中来去理解为什么信呢有这样心境这样的功能。有这样的为这样的它的特为它的体现啊，有这样的功能，这样可以理解了哈。是从理智而引起的，就是圣解为因而引起什么信心，而且又能够策发意愿的，就是有了信心之后呢，而且能够策发意愿的了，这就是什么信的结果。接下来哈。这个前面都还是什么？从产生信心的原因，从有了信心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来说明信心是吗？接下来就直接对信心来说了，因为这个了解之后，因为心境为信非常难理解嘛，就要先从信的原因，有了信会产生什么结果来做说明。我们说明过了嘛，哈，接下来就要说明心境为信的了，哈。信是以心境为体现的啦，这是真挚而纯洁的好感跟景慕了，就景仰。这个呢是能够使内心安定而沉静的心力，所以说就好像水清珠能够清浊水一样，能够把浊水清了，因为水清珠是什么？就像。凡了哈，就像放到水，那个就免凡了哈。放到水里面，那个脏的水哈，要沉淀，它是沉淀的，清水，但是那个哈，那个 还是沉淀了、啊？他会不会并没有沉淀了？就这样，信心真的成就起来哈，烦恼哈，它不会现前了，烦恼不会现前就清净了，是吗？我们为什么不会清净？就有烦恼吗？所以佛法的心呢、啊，所以信心一现前的那样，正心一现前，心就清净了，就是烦恼不会现前了，沉淀就好像沉在水里，这样可以理解了。这样的话哈，还有烦恼在，但是哈会安心的前进呢，是吧？因为什么？有目标，有目标，有那个目标哈，哇，那烦恼来，我们可以面对的，是吗？就怕没有目标了。如果那个目标越远大哈，相对的那个相对的烦恼哈，或者相对的逆境哈，承受度就越高。目标越明确越高的话，如果以三宝啊，要成佛为目标啊，那个能够承受的那些啊，那些逆境啊，那可以更大，是吗？嗯，就像鼻子在这里是吗？我的这么低，我那个目标啦、啊，目标在这里，水淹到这里就受不了了是吗？长比较大是吗？比较高大的。鼻子就比较高了嘛，他可以承受的逆境。我说那目标，他有没有就是有那个目标确定的时候啊，信为能入是吧？有那个目标确定，那当然要确定啦。如果目标越远大哦，越不能够确相信他哦，目标越远大哦，就越压我们嘛，是吧？但是我确信的话，那就可以承受越大的那逆境了。如果以成佛那为目标啊，有信心的话。那如果承受的就越大，这样可以理解了、哦、所以信心一起来，心地就纯净而安定，没有疑惑，没有疑惑，因为来自于什么？正信，就是来自于什么？圣解为因，没有疑惑，对三宝充满了什么？崇仰的真诚，见得真就信得切，只要信得切，他就会去行。最后举个例子，佛的信呢、啊？例如我们常说的，常会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有一个老人呢、啊，在念什么？念六字大明咒是吗？念的哈、哦，金光闪闪是吧？哦，有修行人看他哦，这那一座山里面有修行人一起，但是他只要跟他讲哦，念错了是吗？他马上他改念了，改念，他还是在念，但是光呢，马上就什么消失。但是如果来自于正信的那个信啊，正信那个信，那完全没有疑惑。人家再怎么说，有没有疑惑？他不是闭门道机哦，他不是闭门道机，而是来自于佛法的正信。我们举刚才那个六字大明咒，不要说到佛法的正信了、啊。如果他相对六字大明咒，相对念咒，他只要知道念咒主要是要心啊。那个当然我念的正确当然没问题更好，但是没念错，佛菩萨也照样相应，什么是那个心，只要这个观念改就不一样了，不要跟佛法的正信了，这样可以理解了哈、哦、所以尤其佛法来的那个正信而来的，那完全没有疑惑，见得真他都信得确，信得确他自然就行，这样可以理解了哈、哦、所以心静为什么能够真正得到佛法的这个心静为信，为什么能够达到这个？一定要从什么信因，还有信果来去说明它。接下来就可以去了解佛法的正信到底是什么样的心了。好，因为时间的关系了，我们就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来做一个回向。